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的敬拜，会众请起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奶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你真伟大。
保我身。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真的是那位伟大的主，你创造宇宙天地，主啊，你赐我们生命气息，你又把救恩赏赐给我们，用你完全的大爱遮掩我们所有的过犯，你流出的宝血已经战胜了死权，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能够口唱心和的来向你献上满心的赞美。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可是我们又能够依靠着神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的为万国万民靠着神你自己的心意来向你献上祈求和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若是没有你，我们真是没有任何的盼望，可是因着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活着都是在你自己的计划之中。谢谢主建立这样子的会堂，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依靠主，来仰望神，来带领我们前面服侍你讨你喜悦的道路。谢谢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因为一切的颂赞都要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下。 诗篇一百三十八篇，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遗弃你手所造的。我们请赞美诗班的姊妹先为我们献唱这一首歌，像祷告一样的献给神，然后第二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求使你的 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是居民将我救活，
何其甜美，主的名应当称颂，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不只是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主的话来颂赞，帮助我们敬拜，知道他的心意，更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每天可以读，让我们现在早上一起来等候神的话。
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五节到十二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向着我们的老我而死；因为你在你的复活，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旧人中间复活出来，能够有新的样式，能够天天的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乃是主借着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因为你的因为信的关系，把你自己那奇妙的意义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真是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是真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有着儿女的福分，更有着儿女的真是资格在你面前，主啊，能够跟随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真是成为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你，在你的家中一起来服侍。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单单的分开，分别为圣，在你的家中来敬拜你，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真是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让我们用诚实的灵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你这样子引导这个教会，保守这个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真是为教会中间在身体上有软弱的，我们一一的也为他们纪念，求你也特别的看顾他们。我们特别为朱牧师、朱师母不在我们中间，仰望主，也保守朱师母在外面他的身体的医治疗养。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看顾，也求你特别的保守，赐给医生有智慧，求你也真是能够医治他的身体。主啊，我们在这个今天也特别纪念到殷继涛弟兄，他父亲病危，他回到中国去。主啊，我们求你也特别保守他，也安慰他的心，也赐给他有力量。主啊，也求你赐给他智慧，能够跟家人传福音的心，求你特别的看顾。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再次为家珍姐妹的身体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自己赐大能在他身上，能够医治他。主啊，更求你自己的大能能够安慰他，也求你自己的大能能够让他更多的能够借助疾病能够亲近你。主啊，求你帮助他，也帮助他们的一家，求你特别的带领他，保守他的医治。主啊，我们也把 CC 小妹妹跟他的一家都仰望主。主啊，我们也求主自己的大能也能够完全在他身上彰显，能够完全的医治他，求你特别的看顾他，保守他们一家。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把 Vera 姐妹仰望主。主啊，求你也保守他的化疗，也赐给他身体有力量，减少他身上的痛苦，赐给医生有智慧。主啊，求您自己大能的手也一样的医治他。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你在朝晖姐妹身上的大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匍匐敬拜你。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真的在我们中间。主啊，谢谢你，求你自己真是继续的医治他，保守他。主啊，感谢你，看到他喜乐的面孔，看到他喜乐的服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保守他，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真是为在我们曾经在我们中间，现在在远方的白小燕姐妹的身体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他一个喜乐的心，赐给他一个信心。主啊，我们就真是求你自己加添他的信心，保守他，也是保守他一生的治疗。主啊，我们特别为他的丈夫 揭秘祷告，主啊，也求你赐给揭秘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在你面前仰望你自己，求你自己特别的带领他，保守他。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是这一家的人能够彼此的带祷。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这个时候为我们的亲爱的青少年，他们在 Warwin 的服事仰望主，主啊，他们在那里的服事，在那边照顾那些看顾那些孩子们，在他们的 VBS 都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你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主啊，我们也特别真是赐你特别与 Jonathan 弟兄同在，主啊，求你自己也保守他，赐给他身体有力量，求你看顾他。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群爱你的孩子们，让他们在这样子的这服事中间更能够经历到你自己。主啊，求你特别的看顾，谢谢主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今天真是有李子群牧师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自己的大能也与他同在，求主看顾，感谢你，谢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有李子群牧师在我们中间。李牧师他是远东广播公司中文部的执行主任，那他曾经在我们中间，那我想他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很重的一个宣教的负担的心哈。我想我把下面时间就给李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回到各位中间，看到弟兄姊妹，有一点回家的感觉，感谢主，也特别谢谢各位教会弟兄姊妹，过去多年，对远东广播的关心照顾，支持带到奉献等等，让神能够透过我们的施工来祝福很多人。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信息，我们有一个梦，我们有一个梦，意向与宣教。那么我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视宣教的一个教会，我以前住在丁长老的家里，跟他很多分享，看到你们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真的是神特别的祝福，也看到神因为你们重视宣教的缘故，神也大大祝福你们的教会，让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你们的牧师朱一希牧师也是非常重视宣教的一个牧师，所以相信弟兄姊妹对宣教一定也是有很强烈的负担。那么我最近一直听到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世代是中国人宣教的世代，甚至说福音的最后一棒要交给中国人了，听起来好像是很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夸张吧，因为我还觉得我们其实华人教会对宣教其实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当然我们很希望说能够华人能够成为这个世代这个最后一棒宣教的接棒人，这是很好的一个鼓励，但是真的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要来学习。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如果比起一两百年前西方教会当他们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那种热忱，愿意付出生命，很多很多到国外的宣教士，你看到中国的这些欧美的宣教士，他们很多都死在中国，有的还去几个月都水土都不服的，都会生病，甚至有些感染到传染病，他们都在中国死了，死的时候也看不到三五个人信主，但是那种热忱真的是我们华人教会还是要很多学习。那看到今天的韩国人的教会，更应该我们更应该觉得惭愧。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我们那个神学院很多韩国人哈，那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韩国教会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的牧师，跟他常常在分享的时候，像在跟他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越谈越惭愧。他说他们教会是韩国人的教会，他们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全时间的宣教士只有13位。 我说我们自己华人教会，我到这么多的华人教会都没有看过有派过13个全时间到中国的宣教士，真的是为我们华人教会，我觉得也是有点惭愧，也是可以让我们多一点学习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段很长要走的路。那我常常就在思想，到底华人教会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对宣教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但是做出来却不是那么的热忱？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华人教会可能缺少梦，对宣教的梦，对宣教的意向可能不够清楚。那个没有一个因为就没有一个意向，很多时候就没有一个统筹，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走，所以希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激发各位特别是教会的领导能够更重视为教会能够从神领受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意向，特别是在宣教的事工上，如果没有意向，真的我们做的就像李秀全牧师常常讲一句话说，没有意向的宣教，充其量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这句话可能讲得太重一点，但是我觉得是挺有智慧的一句话。真的是，如果教会没有清楚的意向，从事很多很多宣教的事工，其实只是凑凑热闹而已。所以今天要借着神的话语，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教会怎么能够有意向来做宣教？如果有意向的话，我们做的宣教事工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今天要从希伯来书跟大家来看，意向的定义，意向的要素。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梦，做梦有115次之多。这115次之多的提到梦，有超过100次是关于意象的，跟意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意象对在整个圣经里面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很多人误会，很多基督徒误会，以为意象是我们基督徒的专利品，其实不是。在外面，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很多跨国际的大企业，甚至大学等等，他们都在找一些很有意向的人，就是英文叫做 visionaries 来带领他们的机构，来有方向来走。那有些人就说，就这个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 visionary， 一个有意向的人，就是应该就是算是这个 Apple 的这位Steve Jobs 哈，他很多人都公认他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意象家，因为他有特别的一个眼见。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字典，你就知道 visionary vision 啊是指什么？是 intelligent foresight， 就是有智慧的眼见，能够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能够很准确，能够有特别的透视力，能够有洞察力，能够还没有到的事情他就知道预见整个趋势是怎么样，能够发展的好，能够带领的好。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梦或是意象呢，并不只是一个智慧的元件而已，是远远的超过一个人自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见识来自己构想出来的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对意象的定义是远远的超过这个。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知道是希伯来书11章介绍了很多很多十多位旧约的一些叫做信心的伟人哈，信心的伟人。这些人其实如果你好好的去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其实这些信心的伟人是一些有意向的人。好，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来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梦见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好，那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哈。谢谢。那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好好的思考，你就知道其实这些信心的伟人是一些很有意象的人，因为这里说他们是生前都没有看到神给他们的应许，却是从远处来看见，而且是欢喜迎接。这个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们早就看到。他不只是像Steve Jobs， 他看的远见可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他生前都能够看到这些他的梦的实现。这些人信心的伟人，在圣经说他们很多都是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看到，所以他们看的是更远的在这个远见，他们是用信心来看见，而且是欢喜迎接。那么这些有意向的人，很多人有误会，说这些都是一些为人和大人物，上帝特别重用的一些大人物。那我在教会里面，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人认识，所以我应该没有意向。其实不是的，你要注意看这些信心的伟人里面，有一些甚至是外邦的小女子，甚至是人所看清人所不重视的，甚至有妓女拉合都放在这里面。所以你就知道不一定是什么大人物神才会给你意象，每一个神的子女神都会给你意象。如果教会我们都是有一些有意象的弟兄姊妹，教会就有好的方向可以来走。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我要大家注意，就是他们渴慕的这个家乡不是现在这个家乡，是在天上的，是以后的一个家乡，是一个美好的家乡。然后这个家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这座城是神为他们预备。所以让我们看到不只是一个有智慧的元件而已，这个意象是从神开始的，是神给教会的，神给人的一个启示。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外面的这些 visionary 所没有的，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见识去构想一些理念出来，一些元件而已。但是圣经里面的定义，对意象的定义是从神来的，是神在这个家乡里面，神早就为他们预备一座城。好，然后最后一句话，让我们看到有了这个意象之后，人领受了神这么一个意象的时候，就有一种推动力，像亚伯拉罕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杀死，然后来献给上帝。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个意象跟没有意象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个推动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如果有意象，对宣教有意象，做出来的宣教事工是不一样的。而今天我要跟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来一起看圣经对梦、对宣教的意象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意象是人从神所领受的启示，凭着信心看到属灵应许的图画，描绘着美好的明日，它能推动人去做非凡的事，以实现美境。这个是对宣教的意象下一个定义，是根据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把它简化，把它解得更清楚。所以意象是人所从神所领受的启示。所以从这个定义里面呢，就能够看出其实宣教的意象可以有四个很重要的要素，缺一不可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人从神所领受的一个启示，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这里说神在他们这个家，他们所渴慕的这个家乡里面，神早就为他们预备一座城。这座城不是他们自己去攻打下来的，不是他们是自己去建造来的，而是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意象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或是从神所得来的启示，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教会弟兄姊妹要肯定知道这个事情 是从神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误会，特别很多年轻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神给他一个意象，要他娶某某的姊妹做太太。这个我觉得，这个意象好像是你自己想的吧？我就但因为他说他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到这个女孩子，然后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在梦中告诉我，你不用怕，只管把她娶过来。哇，这句话就对他人说啊，这个神给我的意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无非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哈，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到底你认为这件事情跟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要确定到底是从神来的启示还是不是，就是看这件事情对神的国度有没有关系。所以神的事工，特别是在宣教的工作上，神的意象一定肯定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的，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没有这第一点，你其他几点都不用谈。第二个要素就是凭信心能够看见属灵的应许。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有意象的人，他们从神灵受一些启示之后，他们就能够看出，能够看到，从远处看到，而且欢喜迎接这些属灵的应许。然后很多时候这些他们从信心的眼睛来看到的，是第三个要素，就是能够预见美好的前进。就刚刚圣经里面说的，他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家乡，是天上的家乡。这也是一个特别是在宣教的工作上，他们能够预先看到这个宣教工厂，当他们领受神的意象，顺服神的心意去从事这个宣教事工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看到这个宣教工厂以后的美景。很多当时一两百年前到中国做宣教的这些宣教士，这些国外这些欧洲的宣教士，很多时候他们看到美好的前景，看到中国一个乡村一个乡村得救的情况，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他们甚至冒着自己的生命，他们愿意去中国。结果很多时候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三五个人信主，但是他们却从远处看见，而且是欢喜迎接。所以一直到两百年之后，我们这些人才看到今天中国原来真的是教会非常的兴旺。我刚刚从中国回来，这次给我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就看到中国基督徒真的多得不得了，而且很多地方他的信仰的自由还超过美国，真的很不可思议。好，再来就是看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第四个因素，就是如果是神所启示的意象，神所启示的应该是会有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让人去做一些自己认为不敢做、不会做、不愿意做的事。就像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这样要杀死，要把他献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因为有清楚的意象，让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我们敢做这种的付出。在远东广播公司里面，我们曾经有我们的同工被回教的激进派分子这样来杀死，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清楚的意向，我们还是愿意做所以这是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有神的启示，有神的意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做出来的宣教事工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常常看到，就是说华人教会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宣教，大家都知道宣教的重要，但是做出来又是另一回事。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看到教会的情况，我们是真的是有时候觉得很受鼓励，看到哇，这个华人教会现在参与这么多的宣教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也让我们很失望，觉得我们远远的还比不上韩国人的教会。我那个朋友，我常常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的时候两三个月都收不到薪水。他是教会的牧师，但是有时候两三个月收不到薪水。我跟他沟通，后来就才知道，原来他们教会是把他们的教会总收入的70%拿去做宣教，剩下来他们这些同工再来分。我们华人教会有哪几个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从后面来追，就是他们有非常清楚的意向， 他们那个教会就是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全时间就有13位。我常常就为这件事情，我常常在为我们中国教会来祷告。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才能够这样派出一些全时间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意向，意向要清楚。那我就常常在想说，这个情况跟我们美国。因为我们美国当时在立国的时候，那种情况有点相似。你知道中国美国当时立国的时候，1776年立国的时候，独立宣言跟第一次写的这个全国的这个宪法里面，这两份重要的文件里面，都同样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所有的人类被造是绝对平等的。但是你会发现，讲的是一句话是一回事，做出来又是另一回事。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家庭里面有什么？有黑奴，对不对？特别是这个美国南部很多地方，甚至有发现是把他们的名签在独立宣言的这些领导人之中间，还是有人家里有黑奴。所以说出来讲出来，知道的是一回事，做出来又是另一回事。我就觉得我们华人做宣教，我们华人教会做宣教好像也是这种情况，就是需要有一些有意向的人能够出来，能够改变这一些。我们看到美国也是这样，一直100多年之后，就是有一个很有意向的人出来，他在 Gettysburg 这个地方做出一个2分钟半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非常的出名，有没有 ？4 score and 7 years ago, our father brought for this land 等等等。然后他这一句话，第一句话的最后一句就是 "The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2分钟半的演讲就唤起整个美国的这个民众的心，知道我们不只是要这样讲，不只是要这样相信，我们要做。所以在美国最艰难的那段时间，死了很多人，几十万人为着这样的事情，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结果我们看到林肯总统，他做了这个演讲之后不久，他就被暗杀，付出自己的生命。有这种推动力，有意向的人就是有这种推动力，让他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能够做不敢做、不会做的事。然后我们看到他死后，虽然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死了之后，美国的黑奴制度就被废除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有意向做出来的事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宣教如果有梦，它能够在教会发生些什么影响力。林肯总统死了之后，黑奴的制度被废去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国的黑奴，美国的黑人，那个时候虽然已经被释放了，不做奴隶了，但是他们的心灵是不是真正得到自由？没有了，他们还是二等公民。虽然肉体上没有受捆绑，但是心灵上还是深深的受捆绑。不只是他们，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亚洲人，当时也是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一直到在100年之后，另外一个人就站在林肯的纪念碑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是一个黑人的牧师，他说我有一个梦。他并不是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梦，但是神给我一个启示，神给我一个意象。我看到在阿拉巴马这个充满黑人的地方，黑人的小孩手牵手跟白人的小孩一起上学。他有这种远见，不是他自己构想出来的，是神给他的启示。为了这样，他也牺牲他的生命，39岁就被暗杀。那时候他死的时候还是没有看到真正黑人这些有色的人，包括亚洲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竟然选出一个黑人的总统，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个总统好不好我是说因为 当时是有意向的人，他们从神这样的得到启示，这样来回应，做出来的事就不一样，就那个影响力就很大，影响到今天，美国竟然能够选出一个黑人的总统出来。所以同样的做宣教工作也是这样，有意向的宣教是不一样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我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影响力，第一就是能够意向能够推动宣教，能够启发，能够激励人来开始从事宣教的工作。你如果看旧约圣经，你就看到很多很多关于梦、关于意向的事情，每一个都是跟宣教有关系的。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就是创世纪啊，创世纪最主要的一个宣教士就是亚伯拉罕，当时他叫亚伯兰。神给他很清楚的指示，很清楚的意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神是透过梦呢，或者透过天使向他显现呢，或者神心里向他显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就是说他怎么启示他们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清楚是神给他的启示，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土本族父家等等，要到一个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来开始你的宣教的生涯。他得到这么一个意向的时候，他就毅然地做出一个决定，就离开他熟识的自己的地方，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真正的来开始他的宣教的生涯。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意向，神启示给人的意向，看清楚之后，你就愿意做出你不敢做、不会做的事，就是。那一直在看下去，就有很多很做会做梦的人，很有意向的人，包括这些像约瑟了，像但以理，这些人都是会做梦的，然后都是在外邦的国家在服事，在做宣教的工作，甚至外邦的国家的国王都为他们亲自为他们做见证，说我看到这个人是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的。所以你这个看到有意向的人，他们的宣教工作真是不一样的。一直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第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就是约瑟，他看到他的这个未婚妻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他虽然是一个义人，但是他也想这个算了，这个就把它休掉好了。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意象来了，有天使向他显现说，你的这个未婚妻他肚子里的这个要生的孩子。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看到这幅意象，这么一个美好的图画，看到他这个儿子原来是要把世界这些罪人的罪他能担当去，他就毅然就做出一个决定，把这个他认为不贞洁的这个妇女人就娶来做太太，等他生儿子。结果我们就看到，因为他这样的顺服神的启示，看到他的儿子真的就做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宣教的工作。再来，你看，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他们都是看到异象才开始做一些很重要的宣教的工作。彼得在中午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之后，他就完全改变他整个对宣教的观念，他就开始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这是宣教。对这个意象对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就是能够推动、能够启发、能够激励人开始做一个非凡的一个宣教的工作出来。所以教会如果能够有清楚的意象，做出来的宣教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看到意象的时候，他就把他旅行步道的这个方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本来是想从东边过去，结果他看到这个马其顿的人的呼声之后，他完全改变他的方向，就往西部去，到这个欧洲去传福音。所以欧洲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能够把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就是当时保罗他顺服神的启示，顺服神给他的意象，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例子。那么在1930年代，有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他们在洛杉矶，也是他们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圣经学校里面同学，他们在当时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神很清楚的指示，虽然那个时候他们还搞不清楚到底神 要怎么让他们做，因为年轻人哪里有钱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们两个人发现他们是同行的年轻人。那个时代无线电广播是一个很新很新的科技，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影响力有多大，但是就知道神给他们有这么一个启示，特别是对中国宣教，中国那么大，要宣教要怎么能够宣教，就是无线电广播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所以他们就常常到洛杉矶的Chinatown， 那个时候洛杉矶的 Chinatown 是非常小的一个 Chinatown， 他们就常常去刻意的到 Chinatown 去点几道的 Chinese food， 两个人就在那里做 Chinese dream， 两个人就是这样，当他们一直来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意象就越来越清楚。1930年代，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来开始，但是知道神要他们在这一方面来做宣教的工作。一直到40年代开始，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右边这位弟兄就被征召去从军。那他是在这个海军里面服侍。是在海军里面，他是负责在航空母舰，就是在太平洋一带来做巡逻的工作。那太平洋我们都知道，这一带常常忽然间就会起大风暴，所以有一天就是在航空母舰在海中，是时候就起了大风暴，非常非常危急，非常风力非常的大。那他们知道在上空有很多他们美国的战斗机。必须要紧急的降落，但是要怎么降落啊？因为大风暴一到的时候，就乌天暗地，什么都看不见，上面的飞机看不到，航空母舰看不到上面这些飞机，非常危急的时候要怎么办？他就看到在这个无线电的控制室里面有一个官员拿出他的麦克风，然后面对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雷达网，这个雷达网上有一点一点的小黑点，他知道这些就是他们上空的这些战斗机。结果他就看到这个官员用他的无线电广播就指挥上空的这些战斗机一台一台安全的降落在海中的这个航空母舰上。他看到这幅图画是神给他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这幅图画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上帝的话就临到他说，我今天特别让你看到用无线电广播来救你们美国的空军，我要你用无线电来救这个世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马上回来跟左边这位同学两个人就跪在地上祷告，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开始远东广播公司。那个是1945年的年底，刚刚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所以有意象你就看到神就大大祝福这个施工。本来他们还想只是向中国来做宣教的工作，结果神的意念高过他们的意念，现在已经用了100多个不同的语言向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来传讲上帝的福音。所以你就看到有意向的宣教能够启发人来做开始很艰难的一些宣教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他们的意向神给他们清楚知道要 Christ to the world by radio， 他们就是用当时最先进的科技用无线电广播能够来把福音传到全世界。第二个影响力是意向能够引导宣教，意向能够引导宣教，能够做一个导航器一样的。所以我常常就觉得像彼得他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一些昆虫的飞鸟等等，这些是非常不洁净的，对他们犹太人来讲，这是不但是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碰的。但是却有话语说，天上的声音来告诉他说，上帝所洁净就是洁净了，再来吃吧。所以这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方向。那个时候他其实知道福音要传到世界，要传到地极，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他的观念里面没有办法有个突破，他一直是认为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只能限制在他们犹太人的身上。一直到看到这么一个意象的时候，他这个方向就清楚了，他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这么清楚的，所以他就开始愿意来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你就看到有意象是不一样的， 能够给你很清楚的一个导向。我们就常常说，像这个jigsaw puzzle 这种游戏哈，你看到有几百片，甚至现在都有几千片的小碎片，要完成这个游戏，如果不会玩的人，搞了半天都一头雾水，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有些人很聪明，说啊，我就从旁边开始，因为旁边是直线的哈，那我就从旁边开始做就好做。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设计这种 jigsaw puzzle 很聪明，现在的新的都没有编的。好，现在都没有编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说我从编开始。所以会玩的，我就看到我女儿他们几个同学在我家里拿几千片那个小碎片，我看了我怎么开始根本就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个秘诀是什么？有一个什么秘诀呢？他们就拿出那个盒子的上面有一个什么图画，这个图画啊，就是完整的时候的一个图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宣教的意象就好像这个盒子上的这个图画里面，能够让你有一个方向，你知道从哪里开始，就按照这个图画，你就能够很容易的完成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 jigsaw puzzle。所以同样的，就是它有意象的时候，它就你给你一个很清晰的图画在你的面前，你就知道这个宣教工厂的美景。你就知道啊，做这个宣教事工有哪些困难，有哪些挑战，那你就能够预先的来预测这些要怎么走这条路，这个做就比较容易。所以当时呢，我觉得像远东广播公司，有一段时间出现一个，特别是我们做中国部门的，有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忽然间。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中国听短波收音机的人实在是很少很少了。这个报告给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刺。有一天我就去问我们的这个刚刚你看到左边的那个我们的创办人，今年已经97岁了，还健在所以我有一天我就特别去访问他，我说现在有一个挑战，在中国听。短波收音机的人减少很多了，要怎么办？这个老人家一点都不慌张，他说当时神给我们的意象很清楚，要用最新的科技去做，用最新的传媒去做宣教。今天最新的科技最新的传媒是什么？ Internet。 他说你们就用 Internet 来做。哇，真的是有清楚的方向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使用 Internet 在中国做这些广播的工作，我们就看到整个效果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认为比以前我们在用无线电广播效果还更大更大。所以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曾经被中国网站排名，它中国每一天都有自动排名的，看看那个点击的数量，每一天都不同的啊，所以它有分类，是哪一个行业都有分得清楚。那我们是属于广播类的网站，在中国大概有1-2千个，那我们曾经被排到前10名，神特别的恩典啊，而且最宝贵的是，从来没有一天被政府 block。你知道在美国好的基督教网站，你到中国你看不到的。那感谢主，是神能够保守这么一个网站，已经可以排到前10名，还是没有被政府所干扰过。再来，你看这，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听我们所有的节目。你在无线电广播上，你7点就要听7点的节目，8点就要听8点的节目。但是你上网，你什么节目都可以看，随时都可以看。你听不清楚，你再听第二遍、第三遍都可以听。你还可以介绍朋友，明天再听。所以这个效果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有意向清楚，你这个方向就好走。所以我们在看到在网站上，我们也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叫 radio streaming， 就把它当为是一个收音机，你的电脑就一直开着，整天开着，你在厨房那烧菜的时候，你一直听，就好像一个收音机一样，啊，这个叫 radio streaming， 我们也在做。那当然有原句教学，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来学系统的神学，可以一直读到毕业，啊， 这是在中国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因为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今年基督徒一大堆，但是都没有人在牧养他们，所以很需要很缺乏传道人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来这里报名，就来读这个两年可以毕业，我们给他们一个毕业证书，我们也每一年到中国两次去为他们举办这个毕业典礼等等，所以神透过这些新的科技能够让我们能够做这么一些事工。再来就是电子杂志，这个也很新的一个科技，一般的杂志你只可以看文章，可以看图片，但是我们这个电子杂志是很特别的，是这个网站是在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站，它是收集中国所有的杂志，有2000多种的杂志，有运动的，有汽车的，电影的，有女性的，划分的非常很细，很多很多，2000多种的杂志，我们发现其中没有一本是基督教的杂志。我们经过祷告，我们经过设计，我们跟国内一些年轻人一起来做，我们就设计一个唯一的基督教的杂志，然后去向他们申请。感谢主，经过差不多3个月的甄选，他们认为可以，他们就把我们登上去了。在2000多种的杂志里面，唯一的基督教的杂志，而且我们是设计的特别的，因为一般其他的杂志只能够看文章，我们还可以听声音。像我们有一次我们在访问一个台湾的歌星，他信主的经历，你不知道只可以看到这个歌星的照片，你还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主持人跟他访谈的整个过程，你还可以听到他在唱歌的声音。所以中国年轻人非常喜欢这个玩意，所以我们出到第7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家已经做了好久啊，好多年，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事工，才出到第7期，他就来给我们一个报告说，你们已经在文化类，他把我们放在文化类里面，他说文化类里面有200多种的杂志，你们已经排到第7名了。感谢主，就是靠着这些新科技，让我们能够接触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年轻人，在中国，这是空中辅导。中国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家庭出问题，很多婚姻出问题，他们每一天都给我们很多很多他们的信仰问题、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等等，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在网上来辅导他们。这些我们就是联合美国很多很多有 license 的这些辅导专家，全美国就有一个联网，我们就来服侍中国这些问题。再来就是一个资料，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讲的太多，我就很快一个过去这些等等很多很多新的科技神也感动一些在中国这些无神论的这些大机构土豆王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间，让我们把我们几十年的节目能够放上去，然后把我们的文字档我们的声音档能够转成文字档，因为你知道这个网站你要 search 一定要文字，那我们是声音怎么 search 不可能 search 嘛，所以神就感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把我们的声音档转成文字档。怎么转？他们就一篇听一篇打字，你讲多快他就打字打多快，他听完一篇信息就打完全文，就这样很多很多中国人年轻人在帮我们做这一套。所以现在你进去土豆网，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节目可以很旧的很久的一些节目，以前广播的时候做无线电广播，你广播完了就算了，没了。现在因为有 好的这些新的科技，我们就能够一直使用旧的这些资源，可以继续加上新的，就很多很多的资源能够让中国来享用这些博客，知道什么是博客哈？这个博客，我们每一个节目都有他自己的博客，也有一些官方的博客还有微博。现在最有力是微博，微博现在影响整个中国，非常厉害，根本不敢想象。官方的新闻没有人要看，大家要看微博。因为微博是最准确的，官方的新闻都是被政府有 censor 有管制的，但是微博是特别。最近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名人，我不提他的名，因为他的安全。他成了基督徒之后是一个名人，他就让我看他的手机，他在新浪微博，他的跟从者就是粉丝，中国叫粉丝哈，就是 followers 有300多万人，他在腾讯的 follower 有670多万，而加起来将近1000万个粉丝。所以换句话说，他讲一句话放在他这个微博上就有1000万人在看。那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牧师我太忙了，我没时间，这个是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工具，你拿去用。感谢主，他给我们他的密码，我们现在每一天至少，我们答应他每一天至少有5个传福音的信息放在他的微博上，让1000万人能够听到他的我们的传福音。所以你是看到神透过这些高科技让我们有清楚的方向，就是一直走在最先这个科技的最先端来做宣教的工作。当然YouTube 等等我 Facebook 等等我们的这些方面都开始一直在做，能够虽然中国官方是还没有办法有 YouTube， 因为你知道 YouTube 的 Facebook 在中国是 block 掉的，但是中国还是他们年轻人很有办法，他们会绕路啊，是啊，然后手机的一些 application， 然后我们也开始在使用，你现在可以用手机听我们的广播，我们也有一些 application 的，甚至有一些有圣经的游戏都可以做。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的讲过去。那第三个影响力就是意象能够促成宣教，能够让人有急迫感。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教会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急迫感，愿意去做就是非做不可。然后我们愿意克服一切的艰难，一切的难阻。而且像彼得当时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他们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他们跟外邦人不可有接触的。但是当他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当天就有3个外邦人来他家里敲门，他要不要跟这些人接触，是对他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顺服下来，他不只是为他们开门，他还请他们在他家里吃饭，还留他们在家里过夜，这在犹太人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愿意，他有这个急迫感，他去留下他们住下来，然后过一天的早上很早就跟着3个人去哥尼流的家里，第一次向外邦人全家来传福音。告诉你，如果当时彼得没有这样的顺服，外邦人还是外邦人，我们这些人还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感谢主，就是因为有清楚的意象能够激发他，能够促成他的宣教的工作，他克服很多很多的艰难在犹太人来说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做宣教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去做短宣，我们觉得很好玩哈。其实因为就是我们是短宣，你去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人家当你做客人，客客气气的，其实不是那么真正宣教并不是这么好玩的。真正的宣教很多时候要面临生命的危险的。像我们远东这些带领人，我们都是有经过一些特别的训练，就是当回教徒这些激进派的分子把我们抓去的时候、绑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应付，就是我们都受过很严格的一些训练，就是我们知道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就是因为有清楚的意向，你就知道很值得做，不管你有生命危险你还是要去做就这个急迫感，有人愿意来克服这些艰难所以我们最新的一个电台也是在，我就不提国家的名字，在中东一个小国家，99.9%是回教徒的一个国家，我们两个礼拜前开始做福音广播在那边当地设了一个电台。而且我前几天又收到一个 email， 是我们的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竟然在一个巴黎知道这个，他们这个小岛那巴黎很出名的风景区，他们申请了10多年，终于前几天被批准了，开始要做福音广播的工作，非常的危险，但是愿意这种付出，就是因为清楚的意向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说知道这个教会是非常重视宣教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求主你真的赐下意向，清清楚楚的意向，让这个教会有清楚的方向，在宣教的工作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能够让我们追得上韩国教会，追得上全世界欧美的教会，能够真正愿意来接棒这个福音宣教最后一棒，所以让华人的教会因为这样得到主你的祝福，得到复兴， 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 好，谢谢。我们外面有带一些资料，父亲节就到了，这个父亲的角色，这个母亲节过了，但是还是很重要，母亲的角色，教导子女当行的路，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一些节目，还有领袖训练，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要，我最近到西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教会几百人的教会，他们牧师就宣布弟兄姊妹说，你们一定要受这个领袖装备的课程，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来带领。好，所以这些就是很好的一些资料，在外面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料可以来自由索取。好，谢谢。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救世主凡事引导我。请。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缘由，因尽心向天上平安，蒙爱为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妥。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主啊，求你真是把你的意象赐给我们，但是主啊，我们没有一个跟随你的心，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意象呢？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个人跟你有一个真实的爱的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你的意象，我们安静地等候你的意象。主啊，确实不是从我们来的，是从你自己来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意象来跟随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地来奔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你自己忠心的仆人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晓得，主啊，你真是爱这个教会，在我们正需要的时候，主啊，你把适当的话语，把你自己的话语，把你这些粮食喂到我们心中。主啊，求你自己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跟随你。我们不是没有意向，我们有意向，但是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意向，忠心到底。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你来的日子。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